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终将为犯罪担责，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水稻研究员于良斌修炼法轮大法，不但癌症不药而愈，而且开慧开智，在水稻新品种培植培育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然而2006年起，于良斌遭中共3年冤狱，之后被扣发工资，穷困潦倒，在610监控骚扰中于2015年被迫害含冤去世。2015年8月11日于良斌的家属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要求法办江泽民。
西安科技大学前副校长杨恒清副厅级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冤判7年，他的儿子西安科技大学机电厂厂长杨昭俊因为父母修炼法轮功遭610构陷冤判10年，现已在冤狱里煎熬了8年，仍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少年犯管理所。2015年9月26日，53岁的杨昭俊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带来这场灾难的元凶江泽民，已被两高签收。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3月14日，台湾嘉义市议会通过由议员蔡永权及蔡文旭提出的捍卫法轮功人权，要求中共停止强摘器官，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提案。蔡文旭敦促台湾政府也应禁止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者入境，已入境者应驱逐出境。
3月6日和7日，西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文森特市举办的多元文化节，展示功法，并向民众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呼吁终止这一罪行。 Crawford 女士在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后，向征签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竖起大拇指，说了几句话。见这位老学员没听懂他的英文，又向学员深深鞠了一躬。他的先生边签名边告诉旁边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他们去年就在 SBS 电视台看过了活摘纪录片，对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有了解。西澳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在这个博览会上表演法轮大法功法、传统的舞龙和腰鼓，同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地民众非常支持法轮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陈秀梅59岁左右。2016年2月28日在位于济南中宫镇的济南看守所被迫害致死。陈秀梅2015年6月24日在泉城广场被绑架。泉城路派出所、科院路派出所警察闯到她家非法抄家。之后陈秀梅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2016年2月28日看守所通知她家人说陈秀梅已死亡，具体原因不详。
河北省雄县东王村法轮功学员李爱格被非法判刑15年，在保定监狱经历9年迫害，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于2016年3月5日去世，年仅44岁。2002年8月27日，李爱格在徐水县被警察绑架，在徐水县北下关看守所里遭电棍、暴打、绑电椅子等酷刑，被非法关押13个月后，被网判15年重刑。当时，李爱格的妻子带着三四岁的儿子被迫流离失所在外。2003年，李爱格的父亲病重，李爱格的妻子和儿子回到家中。可是没几天，李爱格的妻子就被绑架劳教两年。
吉林省通化地区吉安市花店镇法轮功学员李元美遭吉林省女子监狱药物迫害。2016年1月24日左右，监狱给李元美丈夫打电话，说李元美因提前半年释放，高兴了几天不睡觉，神志不正常，不敢给用药。家人以为监狱好心，就同意用药，将签字传真给监狱。1月29日家人到监狱接李元美，李元美已经不认识家人，没有记忆，手脚无力，吃饭都要人喂，大小便也要靠别人服侍。李元美此前被非法判刑三年，于2013年12月4日转至吉林省女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3月12日上午，美国旧金山第165届圣派翠克日大游行在市中心举行，当天有140个团体参加，现场达10万观众的游行是本地区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以雄壮的乐曲、祥和的阵容，受到游行主办方和观众的热烈欢迎。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的原则是真善忍。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去年参加了旧金山哥伦布日游行，获得了第一名。天国乐团有100多位成员，他们的演奏非常精彩。主办者 Valerie Margo 女士接着说，我非常佩服法轮大法，我不仅喜欢天国乐团的演奏，我还敬佩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这是普世的，每个人都应该遵循。我敬佩法轮功所做的一切。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演奏超级棒，他们训练有素，服装精美，感谢你们来参加游行。
3月13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组成的法轮大法团队连续第十年应邀参加了多伦多第29届圣派翠克节大游行。今年有130多个队伍参加游行，法轮功队伍是唯一的华人队伍，服装颜色亮丽，在游行队伍中格外显眼。路上华人喜闻法轮大法真相，欣然退出中共党团队， 据官方网站和媒体报道，现场观众达50万。加拿大 CP24 电视台在现场向全加拿大播放游行盛况。
3月5日和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迈阿密举办的亚洲文化节，向各族裔游客介绍法轮功，并应邀在该文化节的文艺表演舞台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的展位上悬挂着法轮功的真相横幅，桌子上摆放着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法轮功书籍以及真相资料等。学员们向过往游人介绍法轮大法真相，还有法轮功学员在旁边演示功法，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询问真相，许多游人现场学练功法。
3月4日至6日，法轮功学员在印尼巴厘岛巴杜尔湖金塔马尼巴厘岛风景旅游点举办了为期3天的活动。巴厘岛60多个练功点的上百位义务协调人聚集在一起，集体学法，并分享了他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组建学法小组、向当地人及中国游客讲清真相的经验，以及个人在修炼中向内找的心得体会。一些义务协调人是修炼多年的老学员，也有不少练功点的辅导员是相对较新的学员。通过3天的学法和修炼交流，大家希望能够加深对法理的理解，从而可以更好地协助新学员在修炼上提高。第3天集体学法后，学员们到景点向当地民众以及来巴杜尔湖观光的游客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从3月1号开始施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的新规定。据悉，从3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公安机关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施行。同一天，1999年6月11号开始实施的公安机关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废止。新旧规定有什么区别呢？在1999年6月11日的规定中，因执行上级命令而犯错，可以不追究警察责任的条款，在新规定中却没有出现。大陆同修在讲真相中，特别是对警察讲真相中，可以忠告仍然执行上级命令且有悖天理的警察，责任是要终身追究的。
辽宁朝阳市建平县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2015年11月9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中，除严海燕被非法关押15天放回之外，其余20多名法轮功学员均已被非法批捕，其中有13人已被非法关押4个月。
警察一个劲儿的点头。河北石家庄来稿。1月4日，我和另一位大法弟子出去发法轮功真相台历和资料，刚到某村发了几份，就听到好像有警车来了。我一抬头，警车已到我们身边了。我和同修立即骑上车往前走，警车就在我们后面跟着。跟到了大马路上，一个警察从车里探出头来喊我们下车。我和同修下了车，我们对着车里的警察说，你们干嘛？你们干嘛？不知道现在救人多么急吗？你们还来干扰。警察问包里有什么，我们说那都是救人的东西。接着从车里下来3个人，2个穿着警服，1个穿着便衣。开车的警察问，你们是哪儿的人？我大声说，我们是地球人。看便衣警察抿嘴笑了，我就给他讲真相。同修给另一个警察讲，开车的警察在打电话。警察问我，你们这台历内容是什么？快讲讲。我翻开台历说，你看看吧，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唯独中国独裁统治不让练。便衣警察重复着说，独裁，独裁。马上又说，给我一本看看。我说，你别动，一会儿一人给你们一本。我还给他讲了，现在抓贪官，名义上是以贪污受贿的罪名抓的，其实是他们参与迫害法轮功遭的报应。周永康、徐才厚、河北的周本顺名义上是贪官，其实都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干将，现在不是遭报应了？你们要知道，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赶快为自己选择后路，不要为他们迫害法轮功卖命了，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几个警察一个劲儿的点头。 同修接着给他们讲师父让大法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以及天门自焚伟案的真相。我和警察说，我们法轮功学员捡到1000元钱一定会归还施主，不修炼的人能做到吗？常人捡了1000元还想捡2000元呢。警察说是。这时又来了一个警察，可能是这几个警察的头，下车就问他们是哪儿的。穿便衣的说，人家说是地球人。这个警察头倒也不凶。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可要给自己留个后路啊，不要迫害好人。大难来前救人争分夺秒，周永康、李东升、周本顺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抓。他看到我手里拿的是本台历，说把台历留下，你们走吧。我俩只给他们留了几本，骑上车又去讲真相救人了。
关于广东揭阳225绑架案的一些看法，作者广东云浮大法弟子。2月25日，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公安局出动100多人，带着冲锋枪绑架了20多位法轮功学员到揭东拘留所，其中有云浮、佛山等地的学员。在揭东拘留所里，女学员带头不断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揭阳当地学员去讲真相，到公安局要人，国外真相电话不停地打到公安局拘留所。再加上有的警察明白真相，不想加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到2月27日陆续释放20多位大法弟子，但仍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从这次大绑架中，我觉得有几点有漏的地方。一，安全意识不足。很多学员来到揭东后没有关掉手机，还在打电话发微信。二，认为正法快结束了就放松了，觉得大张旗鼓也不怕。三，认为揭阳在广东做得好，以此为榜样，看到他们在很多电线杆喷满了真相标语，是广东其他地方比不了的，从而出现欢喜心。值得注意的是，旧势力安排的破机器还存在，就不要掉以轻心。很多的教训是深刻的，越到最后环境越宽松，法对我们的要求是不变的，我们更要认真对待修炼的严肃，更加要做到在法上认识法，不是大帮轰。
严正声明，本周55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
世人觉醒，本周36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他在电话那头喊，感谢师父救了我。大陆来稿，我修炼法轮大法16年了，今年60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周围熟悉的人都说我这么多年几乎没变样，甚至还更年轻了。几年前，小晴母女来我店里买东西，交谈中小晴知道了我与她母亲同龄，非常好奇，问我用了什么好化妆品。近60岁的人这么年轻，他还以上卫生间为由，特意观察了一下我用了什么化妆品。我告诉他，我是修炼了法轮功才变得这么年轻，以前我身患多种疾病，练功后不翼而飞，身体一直很好，这么多年没有吃过一片药，医疗保险什么的根本没去想过。当时小晴很感兴趣，看见店里顾客很多，就以等车为由坐在旁边等。等顾客都走了后，他又向我表示想详细了解一下法轮功。我就向他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和中共导演天门自焚栽赃案的真相。小晴姑娘听明白了，马上就表示要学功。我给了他转法轮和教功录像，还有其他一些真相资料，并告诉他上明慧网的方法。接着我又询问了一些小晴的基本情况，原来她是县里的一名老师，丈夫是县里的领导，要是知道了肯定不能让她练，但是小晴表示不让练也要练，因为才知道法轮功原来这么好，以前一直蒙在鼓里都不知道真相，今天可没白来，太感谢您了。我说你不要谢我，是师父给了我这一切，你要谢谢师父。 他们高兴地回去了。转年到了春天，小晴领着一个4岁的小男孩来到我店里，跟我讲了他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查出了子宫癌，这次是来市里复查的，想到幼小的儿子要是以后没有妈妈了，他伤心地流下了眼泪。我一看这情况，马上问他看了转法轮没有，他说上次从我这里回去后一直在看书练功。我就放心地对他讲，你的病一定没问题，乐观一些，就冲着你这么信师信法，也许这次复查病就好转了，说不定病还没了呢。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随后就去复查了，临走之前说一定会告诉我他检查结果。几个小时后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他的病好了，说完就哭了出来。就听他在电话那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谢师父救了我。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终将为犯罪担责。作者天剑。中共两会期间，中共12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民被带走。王民因迫害法轮功而一路升迁，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得力干将。据海外媒体报道，在其所任要职的江苏、吉林、辽宁等3地，共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民对此负有主要责任。2004年10月至2009年11月，王民任吉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吉林省发生了大量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长春警察讲，现在新上任的省长、副省长兼省委书记对法轮功问题很重视。据明慧网统计，2004年10月至2009年11月，王民任职吉林期间，吉林省有12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7年5月9日，长春市二老区发生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性绑架事件，家属通过各种渠道找人托关系，希望能释放与此事无关的法轮功学员。最后办事人告诉家属，所有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名单都掐在省长王民手里，省长王民说谁放走一个人出现问题谁负责。就负责一词来讲，一个人不管官职如何，其最终负责的对象是人民。而中共为了欺骗人民，他也说他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他要为人民负责。可实质上，中共却把自己摆在人民之上，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标榜成人民的代表。在中共的权力场中，下级官员负责的对象只能是上级。看看王明的这句话，谁放走一个人出现问题谁负责，他轻轻地用负责一个词就将释放法轮功学员的通道堵死了。他的意思很明显，迫害法轮功的所有相关官员都得听我的，为我负责。那么王民又是为谁负责呢？显然他是为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负责。王民一路的升迁也说明这一点。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形成就是围绕迫害法轮功而形成的，谁迫害法轮功越卖命，谁就越会被江家帮所赏识。王民一路打压法轮功得到的回报就是官职越升越高，他卖力为江泽民负责，自然也就要求其下属为他负责，而对他负责的表现就是对法轮功的迫害绝不手软。2013年中共政局发生变化，中共高层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劳教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阻碍了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恰在这时，2013年4月7日，大陆 Lens 视觉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实报道《走出马三家》，被大陆多家网站转载。文中揭露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使用的种种酷刑，坐老虎凳、绑死人床、上大挂、关小号、电棍电击，震惊了海内外，在网络上引起前所未有的谴责。对这样的报道，如果如实调查，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将大白于天下， 为劳教制度的取消起推动作用。可是一心为迫害法轮功而负责的王民，竟然指定辽宁省司法厅厅长张凡与劳教局局长张超英为正副组长，组成所谓的调查组进行调查。张凡是辽宁省司法监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身负累累血债。而张超英曾经是马三家教养院院长，张超英2001年被中共七个部委授予所谓奖励，马三家教养院也被授予所谓的全国教育转化工作先进集体。可以说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与这两个人息息相关，他们的升迁也是在为江家帮负责的罪恶中得逞的。让他们去调查走出马三家报道的真假，就像让罪犯调查自己的犯罪一样，能不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吗？所谓的调查结果是报道严重失实。王民在中共的两会期间被带走，是他作恶所得到的恶报。他为江泽民负责迫害法轮功，他不得为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罪恶承担罪责吗？中共媒体上说他严重违纪，那只是变换一个说法而已。回头看看那些被拉下马来的中共官员们，哪个不是在为上级的罪恶负责中而遭到恶报的呢？受邪恶的指使去迫害法轮功，就是在犯罪，最终都得为自己的罪恶承担罪责。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题目是围绕神韵光盘。很多同修都在讨论如何对待明慧编辑部通知，花很多时间思想情绪持续不断。围绕神韵光盘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种种心性不好的行为，多年来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不是没有正面效果，而是达不到标准，还带来很多问题，还直接干扰到了师父，所以停坐了。干扰师父是问题的实质的实质，这一点没看明白就是还没明白，看明白了就没什么可讨论，也不需要分散思想或发泄情绪，更没有必要互相埋怨。有人认为自己做得好，可整体这件事中出现的问题直接干扰了师父，多次重说都不听，不能停止。那么让这些事持续下去对谁好呢？对谁都不好。这么多年了，我们都知道心性是每个人自己修好的，不是靠别人埋怨好的。大家各自抓紧时间真正把三件事做好，达到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不要任凭自己的人心泛滥，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要最关注的。还是抓紧时间救人和各自提高心性为好。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只是一点个人见解，仅供参考，希望尽快停止波动。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超群的文章，在讲真相中悟到的。我在讲真相过程中经常遇到不尽人意的事，尽管觉得自己讲的理很好很适中，可是有些人还是不肯接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一方面收集素材，另一方面改进自己讲真相时的心态和口气，但效果还是不理想。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在工作单位，一有机会我就跟同事们讲真相，阻力很大，讲真相的效果也不好。有的同事不认同大法，而且还对中共很维护。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我发现他们的思想在慢慢的改变，最后他们发自内心的认识到了共产党的邪恶，也认同了大法的美好。同事们这种逐渐往好的方向的转变令我意外，使我想找出同事们转变思想的原因。找来找去，最后发现同事们的改变不全是我讲真相的结果，而是我的日常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单位，我处处按照大法的要求约束自己，工作不挑不拣，脏活累活争着干，干完本职工作后还主动去帮助别人，时时处处表现出大法弟子和常人的不一样。正是我平时的这些表现融化了同事们头脑中的那些障碍因素。因此我悟到了一个理，如果我们所有的修炼人都能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对何人，都能够堂堂正正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不偏激，不消极。如果我们所有的修炼人都能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我们这套功法大部分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你不能够使自己脱离常人社会，你得明明白白地去修炼。人与人之间还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当然心性很高，心态很正，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层次，不做坏事做好事，只是这样一个表现，我们救人的环境就会变好。当世人通过我们的正念善行看到大法的美好时，自然就能识破中共对大法污蔑、栽赃陷害的邪恶谎言，就能认清中共本身的邪恶。我们这样做的同时，也是在否认着旧势力的安排，这样不就是大法在人类社会这一层次的展现吗？这样我们不就是向世人证实了大法了吗？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人人都做得很好，整体就会形成一个正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众生，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效果？当人们通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明白了大法，尊重了大法时，人们就会从大法中获得福分。就像师父在《论语》中说的，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如果我们不做好自己，不修好自己，抱着观念和执着心去做人做事，那又将会给众生了解真相带来什么？那样不但救不了众生，还让众生对大法产生了误解，把众生推了下去。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小组应该走正。本来早就该写这篇交流稿了，但是人心阻挡没能写。今天听同修说了一件事，才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同修从学法小组回来说，学法小组的同修们学完法后，有些同修就谈论起谁谁谁的衣服怎样好看，问同修在什么什么地方买的，有时间能不能带自己去看看。还有同修帮另一位同修修剪头发等等。当然，同修之间不是不能帮忙做这些，要看在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学法典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的形式，主要是大法弟子们有一个交流的环境，目的是大法弟子互相促进，共同精进。在中共这个邪党统治的国家里，大法弟子成立一个学法典是多么不容易啊！同修们都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来学法，特别是提供学法场所的同修，更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我们要珍惜同修们在一起交流的每一分每一秒。邪恶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虎视眈眈，而在另外空间，旧势力的眼睛更是一眨不眨地盯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我们稍微思想一出偏差，他们就会下狠手抓住，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毁掉众生。曾经有一个学法小组，这个学法小组也有六七年了，在这几年里，同修们走得很正，也很平稳。大家九点以前准时到学法点上，九点发正念，然后学转法轮、新经文，交流向内找，提高心性，从来不唠家常。可是近两年来，学法点的同修增加了，人心也多了。慢慢的，做资料的同修把资料拿到学法点来包装，说是自己太忙做不过来。同修们交流时，有同修就一边听交流，一边包装真相光盘。很多时候，读交流稿的同修在读，而包装真相光盘的同修却在说这个没做好，那个做的也不行。这样的交流完全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中午饭本来应该自己解决，一些同修知道自己带饭，而其他一些同修，或者是惰性，或者是怕伤了房东同修的情面，或者是房东同修太热情好客等等因素，就在房东同修家吃饭，只是交一点点生活费。在这里吃午饭的有40多岁的、50多岁的、60多岁的同修，而做午饭的房东却是70多岁的老年同修。后来同修之间学完法后，有时在学法之前就谈论起谁谁谁的衣服好看啦，在哪里哪里买的，约好什么什么时候去买。吃饭时这个菜好吃，那个菜怎么做的，常常夸奖房东同修怎么怎么能干，正念怎么怎么强，没有怕心等等。饭前饭后只有少部分人帮着做饭收拾，这样滋生了很多不好的心，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执着自我的心、不能被说的心、分别心等等。为此有同修也提意见交流过，但是效果不好，也觉得很无奈。现在这个学法点被破坏了，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损失，而这位房东同修还在遭受迫害。本来说只是拘留半个月，而现在近3个月了，同修还没有回来。虽然房东同修的被迫害和他自身的修炼有关系，但是是不是学法点的每一个同修都应该好好的修一下自己的心，修一下自己的口。这里对事不对人，目的是都能在法上提高。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当我们大家都归正了的时候，有谁还敢再迫害我们的同修？恳请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同修，把那时候学法点是怎样学法的回忆写出来参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聘请律师的经验交流。我们地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效果不错。在此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体会。聘律师的基点，
在营救同修的同时，借此机会向迫害责任人讲真相，救度他们，不注重结果，更重视过程中利用一切有效的方式讲真相救人。在营救同修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本地区和附近地区及国际国内的同修都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到公安机关、检察院、看守所要人，大面积的有针对性的发正念，做语音真相电话、寄信、发短信、采信及打电话等。通过这些工作，使本地区公检法人员很多都明白了真相，不愿再当江泽民迫害好人的恐怖工具610的替罪羊，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使恶人的嚣张气焰大大收敛。在律师辩护时，几乎所有的在场公检法人员都沉默无语，明显地表现出都不甘心再为迫害好人的江帮残余做帮凶，这为他们将来能得救创造了良好的机缘，而这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当地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与此案有关或无关的所有众多司法人员和市直机关人员，效果很好，达到了救人的目的，而同修提供的本地市直机关电话号码起了很好的作用，被迫害同修自己的提高非常关键。如何在无法与同修见面的情况下与同修交流，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律师在这方面起了桥梁作用。每次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家人同修都针对被迫害同修在黑窝中最需要的大法，写一些师父的有关讲法、诗词，让同修以法为标准对照自己，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去掉它。再就是家人同修根据被迫害同修存在的问题写一些交流体会，帮助同修深挖各种人心和隐蔽很深的执着，从而坚定同修信师信法的信念。只要被关押的同修坚定正念，就能破除邪恶的迫害，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对律师不要要求过高，律师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无论是对邪党的认识，还是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也需要我们给他讲真相。由于跟律师有较多的交谈机会，也便于就各个方面当面讲真相，同时也送真相材料给他，让他看后带给家人看，告诉他不能只顾自己有美好的未来，还要让家人得救。总之，对待律师也要体现出修炼人的慈悲，理解对方的难处，不能有我花钱聘请你了，你就得按我的要求做的想法。由于能理智的对待，律师与我们配合的越来越好，以致在辩护中其有理有据、铿锵有力的辩护词，使在场的司法人员及同修家人都很佩服。家人出法庭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律师说得非常好，动员常人家属参与营救。在营救中，被迫害同修的家人亲戚也积极参与，在整个营救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使他们更看清了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违法行为，明白了真相，这也为摆放他们自己未来的位置打下了好的基础。一点个人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